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我们感谢你再一次把我们召聚在你面前，让我们能够思想你的话语，让我们在你的真理上来扎根。求主你带领我们，你赐给我们分辨的灵，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能够识破魔鬼撒旦的诡计，让我们能够时时刻刻能够持守你的道，在你赐给我们的道上能够扎根，能够静静的跟随你。我们感谢主，求主来继续带领一下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撒加利亚书一共14章，我们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分享完。撒加利亚从第一章以及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我们可以看到他和撒该是同一个时代的先知。特别在以斯拉记的5章第1节，我们翻到以斯拉记的5章第1节，以斯拉记5章第1节就提到说，那时先知哈该和以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那还有呢，就是以斯拉记的六章十四节，6章14节也提到，6章14节说，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以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同时在尼希米记也提到过，尼希米记的12章16节说，以多族有撒加利亚。那么从这些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撒加利亚他是一个利未人，他是先知也是祭司，同时也是族长。那么与哈该是同一个时代，神向这两个先知先后开始说话，仅仅是相差2个月的时间。那这我们是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的。哈该书我们刚刚查考完，哈该书其实是结束于后来的圣殿，就是将来神的荣耀，那就是新的耶路撒冷圣城那个圣殿。那么撒加利亚书我们将来会看到是结束于所有先知预言的实现。撒加利亚书可以说是旧约时代最后一次预言这个弥赛亚，预言神的国度。这里显示他把前面所有的先知关于弥赛亚，关于将来神的国度这个预言在这儿做了一个结束。那么这卷书呢，是校先知书里面当中最长的一卷书，也是最难解的一卷书，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意象。那神借着这些意象要传递他的心意，那显示神是如何介入人类历史，神是如何去管理这个世界。我们从这个撒加利亚书里面非常清楚的可以看到。所以这本书可以分成两部分，一个是意象，一个是预言。前面是意象，后面是预言，两部分。那预言部分很多其实在新约里面我们都经常看到，很多的经文新约在引用，特别是关于弥赛亚，关于将来的国度，那么引用撒加利亚书的比较多。这是这卷书的一个大概。撒加利亚书第1章第1节就说，大流士王第2年8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那么在哈该书里面，哈该是什么时候神向他说话呢？是大流士王第2年6月初1日，都是在大流士王的第二年。那么哈该呢是6月初1日，那么这个撒加利亚是8月份，相差也就是2个来月的时间。我们看到神在这个旧约快结束的时候，也就是耶稣基督快降生之前，神非常密集的来兴起这些先知，这里面神的心意我们去好好的去琢磨。说什么呢？说第二节，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曾向你们列祖，那么就说现在回归的这些以色列人，这些犹大人，他们的列祖，这里面指谁呢？其实是强调他们被掳之前的那些百姓，曾 神曾经向被掳之前的这些百姓大大的发怒，大大的发怒的结果，最后把他们掳了去。因为当时兴起那些先知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还有其他的先知，也是非常密集。神在大事要发生之前，把这些先知集中的呈现下来，告诉他们，当时是劝这些百姓回转，免得被掳，但是不听，所以神最后大大的发怒。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这儿再一次来警告这些被掳回归的这些百姓，这些百姓被掳回归并不是真正说他们真的回转，是神的心意，神要成就的事，神的应许。所以说现在提醒他们，你们要回转，不要效法你们的列祖。那今天也其实神借着这些话也提醒我们，我们真的要转向神，不是说我们被神拣选，我们就是可以睡大觉，可以在那里等着上天堂啊，没有那么简单。我们要时时刻刻要警醒，要转向神，否则的话就像当时的这些以色列民一样被神抛弃。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那从前的先知就是指的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灭亡之前神兴起的那些先知，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等等那些先知。说这些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其实前面我们查考的过程当中看到，每一个先知几乎都是同一话题，那就是劝这些百姓回转。那今天其实整本圣经也是警醒我们，那今天我们听到的真正的属神的道也是提醒我们要回转，要警醒，要认罪悔改。他们却不听，就是神差遣这些先知下来以后讲完以后根本就没有听的，也不顺从神，这是耶和华话说的。神对当时他们的列祖是非常失望，神不得不最后施行他的公义，大大的发怒。从这里可以看到，神首先是先却不听，神才施行他的公义。神并没有一开始一巴掌打下去，那今天也是如此。那今天神也透过他的话，透过传道人，透过我们查经，透过各种方式来劝我们回转。当我们不回转的时候，那神可能要管教，最后还不回转，那可能就神任凭的时候，其实神是抛弃的时候。第五节说，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那神就接着先知问他们，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因为这些列祖都死掉了，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也不可能。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是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只是神的话是永远存留的，神的话永远有效的。这儿说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我们看到就说，最后这些列祖不听，却果然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当时列祖 这些先知明确地告诉他们，如果不听神会怎么办，神把最后神要怎么惩罚地告诉他们。所以神真是可以说是先离后兵，最后他们真的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得到了惩罚以后，他们回头说，这个他们应该是指的这些被掳以后的，就是性命存活下来的留下的这些渔民，他们才回头，那就是转向神，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向我们怎样行，他已照样行了。他们承认神的作为，承认神说过话真的兑现，他们看到了。我们经常也是，我们软弱的时候，或者是这个体贴肉体的时候，怎么劝也不听。现在真的好多弟兄们怎么劝也不听，你让他来查经，他就是不愿意查。 愿意叫一块过来祷告，就是不愿意祷告。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就是不愿意。那么体贴肉体，最后神真的降下惩罚的时候，领受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懂得道上的更新，因为没有路可走了。第七节，那下面是一个意象，上面一到六节，神再次透过撒加利亚，首先是劝这些百姓不要向他们的列祖不回头，最后领受了神的刑罚，让他们回转。那下面神透过一些意象来传达神的心意。第七节说，大流士第二年十一月，还是同一年的十一月，就是过了三个月以后，神的话再神再次向撒加利亚谢谢，这一次是让他看到异象，就是西巴特月二十四日，这个是以色列的这个犹太历的十一月叫西巴特月。这个西巴特月，那实际上他们的日历就是我们加两个半月，就是阳历，就是主历。所以这个十一月其实是应该是这个第我们这个他们的第三年，我们的第转换过来就是第三年的二月份。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主前的519年的二月份。这个西巴特月，如果我们还能记起来的话，在申命记里边，摩西在申命记里边重申神的律法的时候，像后人们后来的那些以色列民重申神的律法，就是在这个月。那么耶和神的话再次临到撒加利亚，说：“我夜间观看，见一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看到一个人骑着红马，这个人呢站在洼地，那就是低处番石榴中间。那么这个洼地其实在树林上，我们可以理解成就是当时以色列民这个树林的低草低谷，特别树林上特别软弱的时候，在那个哈该书里面我们看到遭灾了嘛，当时是收成不好。番石榴树是什么意思呢？番石榴树是象征这个百姓，就是这些百姓在洼地，这个骑红马人在这些处在这个树林低谷的百姓当中，然后在他身后又有红马、黄马和白马。第九节，我对与我说话的天使说，这个天使看来就是这个骑着红马这个人，他就对这个骑着红马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不明白。所以我们如果是神给我们一些意象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去祷告去求神，神一定会让我们明白。然后这个天使就对他说，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那下面就说，那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说，那就是这个天使说，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就上面这个红马、黄马、白马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遍地走来走去干什么呢？下面看他们的对话。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就是那骑黄马的、骑红马的、骑白马的，向那个骑着红马的天使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那就是他们在遍地走来走去看干什么呢？神给他们一个任务，看地上有没有什么大事发生，有没有什么事情，有没有战争。他们查看的结果是全地都安息平静，这个言外之意就是全地都非常平静，是没有战争的。那从下面十二节的十三节的这个对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言外之意就是说，现在是重建圣殿的最佳时机，都平静安静，没有战争。那第十二节，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70年，也就是说，神不是你答应就是满了70年以后，你那个要预言要成为现实吗？ 你已经恼恨了他们七十年。这个恼恨其实就是你让这个耶路撒冷犹大城邑犹大全地已经荒凉了整整七十年了，现在没有圣殿，没有城墙，天使其实在这儿求神怜悯这个地方，就你逾越七十年满了，说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这天使他们也知道，知道神的心意，他们也知道这以色列的光景，说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难道还要拖延吗？就不要再拖了，就是现在全地都安息平静，应该建圣殿了。耶和华 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美善的安慰话，那就是怜悯体恤的话。神这儿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心肠。那不光是神，包括天使在内，都看到以色列这个光景，看到以色列这七十年这个荒凉，他们也不愿意让他这些百姓处到这个荒凉的境态当中，不愿意他们一直在洼地里面，希望他们走到高处。其实这里面神的心意不仅仅是建圣殿，更重要是让他们能够起来，他们的生命能够被建立，这是神真正的目的。那十四节就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然后这个天使就对他对这个撒加利亚说，你要宣告。那宣告那就是向这个所有的回归的百姓要宣告，把神的心意向他们显明，说宣告什么呢？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就神对耶路撒冷对百姓这个情感，我们从这个心里极其火热能够看得非常清楚，神其实是非常心疼这些百姓的。他们让这些百姓处在这个荒凉的这个时代，神是不得已，神首先是破碎然后再重建。神为什么是让那个所罗门圣殿毁掉？那是为了，其实为了后面的重建，也就是神迫切的要为百姓伸冤。下面我们从看极其火热，他说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这些现在天下平静，这些国家都非常的安静，神特别恼怒他们。为什么恼怒呢？恼怒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说，因为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从前是神稍微的使用这些列国去刑罚自己的百姓的时候，这些百姓就加害过分，就是他们用神使用他们来刑罚百姓，他们是过度的奴役这些百姓。这个在前面列王记里面也神有过这样的话。最后这些列国亚述包括巴比伦被神审判，其中有一条罪恶，他们太恶了，神给他们这样一个权柄能力去管教神的百姓，但是他们做得太过分，所以神恼怒他们，恼怒那下面肯定也有动作。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人施怜悯。神要回到耶路撒冷，说明前是离开的，那七十年荒凉是神离开的，神离开的结果一定是荒凉的。那包括今天的这个教会，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犯罪得罪神不回转不回头，那神会离开，神离开的结果一定是荒凉的。所以我们相信现在的教会没有神的同在，里面肮脏污秽，与世界这个潮流同流合污，站在这个污秽，神不可能在这儿教会。那么现在是神说答应再次回到耶路撒冷，就七十年以后神再次回到耶路撒冷。大家还记得吧，在前面我放下那些数据的时候，神离开当时离开那个圣殿的时候，特别就是那个犹大灭的时候，神离开圣殿是怎么离开的？ 从宝座至圣所一步一步离开离开离开。现在神再次回来，回来意味着复兴的开始，仍然要使列名，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众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神要重新开始建造他的房屋，建造他的圣所，建造百姓的这个生命，来重新复兴耶路撒冷，复兴以色列民。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要再宣告，第十七节上面宣告完，你再次宣告，宣告什么呢？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再丰盛发达，不仅要重建，而且要复兴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再安慰西安，拣选耶路撒冷。这一次这个西安受到安慰，整个犹大百姓应许之地受到安慰，有神的同在，再次拣选耶路撒冷。那再次拣选耶路撒冷，就是再次让耶路撒冷做神的见证。那神拣选我们，其实神是透过我们要荣耀他自己，让我们活出他见证的生命来。下面十八节，我举目观看，就是先知举目观看，看见什么？看见有四角，角在这个圣经里面经常出现，角就是代表这个力量，代表能力。这四个角呢，可能是代表四个国家，也不一定。那四个角不一定是指的四个国家，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是神使用这个四个角来刑罚百姓，也就是神要使用刑罚他的百姓的这些列邦。是撒迦利亚看到这四个角，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他还不明白。那这个天使就回答说，这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也就是这是把犹大给灭了，这个外在的力量，这些列邦可能是当时的巴比伦，包括以前的亚述等等，神兴起来的。从这我们再次看到外邦这些列国的强大，真的好，其实本质上根本不是他们自己的所为，是神兴起来的。包括现在这个世界上美国强大，这一定是神的作为，因为美国在保护以色列，因为美国保护以色列，所以神一直祝福美国。虽然美国现在是乌七八糟，远离神，但是神仍然没有离开。大家记，我们也以前分享过，在以战的发生以后，当时英国不到五年的时间，英国的这个势力急剧的下滑。日不落，当时是最后好多的这些殖民地一个一个的纷纷独立。那好多历史学家在研究，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是背后神的心意。我们说这里面，因为当时以色列要建国的时候，一开始英国答应，最后英国呢反悔，不支持美国支持。当美国支持的时候，美国开始复兴起来。二战时候美国复兴起来，英国衰落，这里我们都可以看到。那今天美国如此强大，中国如此经济发达，我想这里面都是背后神的作为。那神怎么使用我们，在中怎么使用中国，我们不知道。这里面一定有神的心意。所以神说，这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就是那四个角。二十节，耶和华又指四个匠人给我看，除了四个角，又看到四个匠人。这四个匠人是什么呢？我说他们来做什么呢？他就说，这是打散犹大的脚，使人不敢抬头。但这些匠人来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脚，就是举起打散犹大地的脚。那么这些匠人干什么？这些匠人要危害这些列国，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脚。 打掉他这个交，就是当时这些列国去打下了犹大。那么这个比较绕，也就是说神要借着这个四个匠人要惩罚当时去打散犹大耶路撒冷的那些外邦人。所以这个四个匠人是神用来克制这个四个角的力量，可能是指的盗戒、饥荒、恶兽、瘟疫等等，这个在前面的一些结束啊，是吧，都有过。也可能是神当时用来为以色列人报仇的这些国家列邦，比如说波斯把巴比伦给灭了，那巴比伦就是把犹大打散的，那么神借着波斯又把这巴比伦给灭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这些国家强国打来打去打来打去，表面上你胜了我输了，其实没有多少意义，背后神的作为才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从这个世界上，我们信神以后，我们透过圣经，透过神对神的心意的明白理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神的心意如何。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时代真的是也就快结束了，人类历史的那个终点也就差不多到头了，还是我们能够看得清楚的。这是撒迦利亚书第一章，首先是神透过撒迦利亚向他的这些回归的百姓来提出警告，劝勉他们要回头，不要效法他们列祖，否则他们列祖的那个结局就是他们的下场。然后呢，透过这些异象告诉他们神的心意是什么样的。后面也还有好多异象，我们下次接着分享第二章。那今天就分享到这儿。